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哎呀，刚才真的是一个别致的开始啊，我觉得可以录到每一期的开头了啊。这个刘晓磊老师甜美的声音说开始了吗啊，我觉得可以录片头啊。我们这一次啊，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了兑现我曾经立过的 flag。这个、
你是哪一年立的 flag？
我已经立了，我可能从第一年录跑题大会就立 flag， 要聊武侠小说，要聊金庸，要跟格子聊金庸，要跟谁谁谁聊金庸，是吧？
对，你还说要聊金瓶梅，
我单口了一期还聊金瓶梅。
对，
终于在这个拆迁队队长刘老师的支持下，金瓶梅已经聊得挺好了。我们这次开一个新的题目，这个也是刘晓磊老师特别喜欢的一个题目。
嗯，
什么题目来着？
什么题目来着？
哦，
金庸的小说呀。
对，
对啊，
金庸小说，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因为听众的受众面就肯定比《红楼梦》《金瓶梅》还要大，
嗯，
甚至可能会大得多的 IP 啊，因为影视剧太多了，
嗯，
我们的听众从小都是至少是看着他的影视剧长大的。每个人都有什么我喜欢某一版谁谁谁，我喜欢古天乐，我喜欢李若彤什么之类的，
嗯嗯，
是吧？
对，
所以我经过长时间的谋划啊，跟刘晓磊老师从这一期开始，我们要聊叫金庸十三章，至少这个播客名字叫金庸十三章系列。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啊，哎，
嗯，
也就是聊十三期金庸。
嗯，
这样的话我们更的话能，我觉得花插着更至少持续个半年吧。
嗯，金庸金瓶梅还有跟你那些朋友们的播客我们花插着播。
这个我欠下的债刘晓磊老师都是来帮着来填
坑
的。
填
坑
了。
填坑的。
你欠了1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哦，欠了这么多年了。哎呀，幸亏有我给你填坑。
真的是，啊，
要不然把你的江湖名声都坏了。
靠谱的刘老师，
嗯，
非常感谢。但实际上还有原因啊，
嗯，
还有很正式的原因。
嗯，
我们为什么聊金庸十三章，是因为今年是金庸诞辰100周年。
对
啊，这个3月10号。
十号，对，
啊，已经刚过去几天。
嗯，
所以咱们录的时间啊，真的是对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纪念日。咱俩想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想到他是100年了吗？
没有。当时
好像是哦，
对对对，
嗯，
当时就没有想起来是这个茬，
这是一种巧合，
偶合，
也是一种启示录。
嗯，
金庸老先生就是这么说的，说
也是我们和金庸的缘分。
说今年是我的 big day， big year 啊，为什么你们两位不好好的聊一聊我的小说呢？
big year，
是的，它是一个大年头，
嗯，
也是武侠小说的大年头，因为也是梁羽生诞辰100周年。
哦，对对对，
他俩差的，
他俩就差几天，
对，
嗯，
不到一个月，
对对对，
其实是同年生啊，他俩，所以我就上周末跟那个陈默老师他们叫什么中国武侠文学学会，
哇，
他们说今年会有很多的活动来纪念金庸，
哦，
他们那个一块儿我们在书店做完活动之后，他们说他们下周末，他们第二天就要出发。去海宁，我你把我听着给我羡慕的
啊！
我说去海宁干啥呀？
金庸的老家故乡。
他说浙江海宁地方来组织一些纪念活动，
然后你特想跟人去吗？
我就没敢吭声，对吧？咱是有大事儿在身，
对，咱事儿更大啊。
对我们，这绝对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另外，除了我们要把它录制成播客之外，这个晓磊老师是不是还有一个想法？啊，
难道不应该你来立 flag 吗？你是江湖立 flag 小能手，
你真的是一个稳健的人啊！
对呀，那必须的。
就是，对，就是我还提议跟晓磊老师，我们把十三期的播客节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经过修改润色，把它形成一本金庸武侠小说的对话录。
嗯，
是吧？
嗯，
以取类似于这个华山论剑呐之类之意。
对，
你对话录嘛，就是感觉一个人写金庸小说呢，就没有两个人聊着那么解渴。
嗯，
碰撞像是这个两个武侠人士在，就像胡一刀跟苗人凤打了多少7天7夜，
差不多，对对对，
一周
就成了好朋友了，
成了好朋友，
莫逆之交，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也是来体现能聊武侠小说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嗯，我也觉得，所以当时你提议之后，我就立刻赞同，嗯，连我好像没怎么犹豫啊，
是吗？
就立刻就赞同了。
对对对对，
嗯，
又能 又能把自己心爱的不是心爱的作家，或者挺喜欢的啊作家，
还可以的，还可以的，
对、
嗯、
聊一下，
嗯，
还能干点有意思的事儿，
嗯嗯，
这是很好，
顺便立个 flag，
没错。所以呢，元气介绍完了，
我已经看到你背后插了很多旗子，很多 flag，
都是 flag，
都可以到舞台上演戏去了。
赵子龙，
对对，就很多 flag 都满了，
全是鸡毛铃，那叫什么？
是的
啊。
然后那个金庸，其实我跟他的缘分也挺深的。
哎呦，
哦，因为我在学校里开过这门课啊，叫《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金庸小说与传统
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那是十年前都开了。
哇，怎么样？盛况如何？
哎呀，相当盛况空前啊！
你的公共课一般有多少学生会去听啊？
我以前是这样子，以前是大课，叫120个人嘛。
啊，
通常他们就是在公共课，就是学校里就是学生大一到大四的可以随便选
阶梯教室，
但是他们选不上
啊、
嗯，
是阶梯教室吗？
基本上是阶梯教室
啊，
但是他们好多人都选不上啊，好多人，然后好不容易选进来就很开心。
哦、天哪，真的啊！这个他们是慕名而报是吧？
反正我觉得十年前的时候，他们对金庸小说还是非常有热情的，他们是冲着金庸这个名字来的嘛。
那对于这个不约而至的人怎么办？
那个敞开大门欢迎
哦，是可以的呀、
啊、是谁是可以的，
那有点当年北大的那个意思
啊。我其实非常欢迎那些不同的人，就是说选不上课的呀，还有社会上的人士啊，跑到我们学校听课的
哦。
我大学的资源，教育资源它本来就是公开的嘛，
所以你看你也像一些老师一样，从小教室移到大教室，大教室后来移到操场上就恨不得啊。
那倒没有，到后来呢我大概是就开了几年，后来就不开了。为啥呢？
嗯、
太热闹了，我的课
太闹腾了、啊，
太闹腾了。我刚刚说到了什么？说到什么《葵花宝典》，然后什么说那个《倚天屠龙》，然后底下就开始吵起来了，
哦
就开始大家都非常开心啊，都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到了一种氛围啊。
你看看，我第一次听说因为课太受欢迎而关掉的。这个凡尔赛我服
啊、这是凡尔赛啊、哦，
是吧？
然后那个我开这门课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十年前嘛，新进入金庸的小说，其实已经从通俗小说已经走向也可以登堂入室了，
没错。
但是呢，当年的时候，我当时还住在北五环的时候
啊、
应该是十几年前住在北五环茉莉园，但是我有一个邻居，他是个诗人
哦
啊，然后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那个我在学校开了一门课，
对，
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嗯、
他说啊，你居然讲金庸的小说在课堂上讲？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值得讲吗？然后他说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精英文学排行榜，严肃文学排行榜。
对，
我觉得金庸根本就上不了榜。他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严肃文学就纯粹文学，它是天上飞的鹰。然后那个金庸的小说，这种武侠小说是地上刨食的鸡啊！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些人的那种成见，
这像是诗人说的话，
像是诗人说的话哈。
我就听两个文学的两个门类的人啊，是特别自傲的啊。
嗯，
一个是说诗歌，
嗯，
说诗歌是文学上这个王冠上的明珠。
那、哦、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戏剧，那个戏剧作家就觉得。我戏剧才是人类文学的母体，从原始社会就开始有戏剧啊，等等的、
哦。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业很骄傲。
对，觉得古希腊、莎士比亚这才是文学的正朔啊。
嗯，你看看吧，这个正统的什么正统和偏门，以及通俗和高雅的之争，其实还是蛮厉害的，他们争的。
没错。
结果我听下去，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然后我就问了
啊、
哦，因为我听他说话听的。然后我说那你看过金庸的几部小说，他说金庸的小说还用看吗？嗯、
啊、
嗯，我一听有戏啊，然后我说那你没有看过吗？他说我只看了《射雕英雄传》的两页，就是、
哦、
我说行，我就终于明白你们这些人的脑回路了。
对，
我说你人家的小说你都没看过、嗯、正儿八经的没看过，
对，
你就看到了一根羽毛，你就说它是鹰的毛或者鸡的毛，
没错，
有点过分了啊。
它这个有点像啊，我们这一期会聊到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大文化家，跟金庸发生的一点小纠纷
啊、
单向纠纷，
单向纠纷，胡适吗？
到呢，对，胡适先生啊，
哦、
但是呢，
我就猜你又说到他，
没错，
嗯，
所以 看来啊，我们是要为通俗小说证明是吧？
是的，因为小说的缘起就是通俗嘛。
是的，
你看它话本对不对？
哦，
就是明代的长篇的章回小说，我们现在说的非常高级的《金瓶梅》和《红楼梦》，
嗯，
还有《水浒传》，它不就是从那些什么什么那个就是说书先生传过来的吗？
是，
对吧？尤其是《水浒》啊。
就是我发现啊，金庸小说有的人把它给踩到底下就特别低，
嗯，
有的呢就又捧的，说实话有点过高。我记得他90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把金庸小说开始有点像经典化，
嗯，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是有一个书系，
嗯，
当时引起好大的争议，就把金庸排到了类似于说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第四名嘛。
哦，我觉得这
那次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端嘛，但我觉得是也许是图书策划吧，
有可能吧。但是如果这样排的话，我也不太很同意。
是
是的哈，
但是从那以后。再加上一些北大教授啊，再加上金庸自己有意的来进行一些他的小说的经典化。
嗯，是的。
金庸小说又有一种声音说他是被列于最经典的小说之列的。等等，这也是一种观点嘛。
对对对、
嗯。
其实说到经典、
嗯、
我觉得可以用在他的小说上。因为经典、
嗯、
因为他不同的小说的门类他有不同的经典。
是。
我最反感的是把那个金庸的小说归入到通俗文学里边，从而用那个雅文学来碾压人家的俗文学，对不对、
啊、
我说雅俗之争其实非常的没意思，很无聊、
五四一代的作家是非常鄙视通俗文学的、
嗯、
你就想鲁迅他们怎么骂鸳鸯蝴蝶派的，就恨不得把张恨水就看成就是、啊、把这个甚至把平江不肖生这些都，我觉得胡适鲁迅他们是一个门派的，
对对，他们都看不起，
都看不起。
但是胡适的太太、
嗯、
鲁迅的妈妈都非常喜欢看张恨水。
对，是的，鲁迅的胡适的太太还喜欢看金庸、啊、
对吧，
江东秀啊，江东秀了太太。
所以说呢，武侠小说就这种通俗文学它其实反映了人心，
是，
对不对啊？
五四伟大作家在批判通俗文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他们的后院。
然后说到雅俗之争，我就想到《儒林外史》有那个一个小段子，说是那个杜慎卿啊、就是杜少卿的哥哥，
对，
他当时呢，他当然是个很富有的人，同时也是个贵族家庭，
嗯、
然后他是一个名士风流，他觉得自己是个名士风流、
哦、
哈，然后呢，别的朋友跟他玩的时候说，我们今天要雅会啊，我们要雅文人雅集呀、啊，
对，
那我们现在作诗吧，他旁边悠悠的来了一句，哎呀，没必要吧，雅的这样俗。
哇、wow,
雅的这样俗。
哦、嗯、
所以说不断的去强调自己很雅、嗯、其实蛮俗的一件事。
哎，你们《红楼梦》里边也好像调侃过此类的事情啊。
就是调侃妙玉嘛。
一个是调侃妙玉、
嗯、
再一个薛蟠他们的酒局里边非要搞点什么雅的酒令、啊。
对对对对对。
逼得薛蟠老师把女儿乐都给说出来了。好，那前边的这个开场还真的很热闹，还、哎、很有点像金庸射雕里边的一个当啷咣啷啷啷开场的那个意思。
对，咱们在这说故事哈。
没错。
对。
那我们第一季呢，也就是第一章，我们就聊金庸这一生的经历、
嗯、
这个人。
聊金庸这个人。
是啊，因为你要聊他的小说、
嗯、
就得先从他的这个人开始嘛。
嗯。
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历史背景，他的知识结构，他的际遇、
嗯、对，
一定是对他的文学是有影响，而且他的通俗文学是连载，他不是那个闷的家一下写出来一本的，他每天的连载跟他每天的心情，我总觉得是一定是相关的，
应该是，
嗯，这一点
是
一个，
就
是、
咱们也写过，就是今天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嗯，
所以在有一次活动的时候，我说啊，就是我说连载才是金庸小说的灵魂，就是你在报纸上每一天的这种连载。如我说再一个，你研究金庸的还有一种金庸小说一种方法，就是跟他每天的社论跟他每天的小说来进行匹配。
哇，
这
应该很
有趣。如果
有
人愿意这么干，一定会发现好玩的地方，从他的小说里边也能挖掘出来。
对，他的社论写了，我看你写了一篇文章，说他8000多篇社论。
8000多篇。
哇，
本来我说的是7000多篇，被陈默纠正了，说后来又统计了、哦、8000多篇。
天哪。
你就按1000字，你就想他多少，800多万是吧，就恨不得就这么的一个规模，那跟他的武侠小说一点都不少。
对，
左手评论，右手什么武侠，
嗯、
什么说金庸嘛，
很精彩的感觉，对不对？
没错，没错。嗯、那我们就从金庸的渣家开始。
好，
这渣家这姓儿跟咱们李家跟刘家不一样，
一听就很高级。
渣家真的有点高级，
是的，
是吧？
嗯，
因为我最早知道他们渣家，就是从他的一个老长辈渣慎行开始。
嗯，
那渣慎行那时候觉得渣慎行那是看还是看《鹿鼎记》才知道的。
对啊，因为《鹿鼎记》的五十回的回目都是渣慎行写的诗。
是啊，就是你看金庸是1924年出生，渣慎行大概是雍正年间的人。
嗯，
你看对吧？雍正朝的嘛。
对。
或者这个康熙朝的时候，他们老渣家就已经很厉害了。到了渣慎行基本上是达到了巅峰，就恨不得都是翰林，一群翰林
老渣家的，用命了，就跟那个小李飞刀家比小李飞刀家还显赫。
是说是江南有数人家，所以我看金庸的资料的时候说，金庸给他们老渣家三个不同的人都提了匾额，挂在他们渣家的门头上。
那好家伙，
不是金庸，是康熙。
康熙给他们三什么？
给三个老渣家的翰林呐、高官呐之类的
提过匾额，
都提过匾额。
那比贾宝玉家还阔哎。
那
贾宝玉只提了一个哎。
因为他们都是当看有点像他的秘书
啊，
哎，就老跟着阁老啊，就是恨不得就是这样。你跟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
嗯，
那实际上就感情深了。说我要告老还乡，一般皇上就会给你来一个啊匾、
嗯、
啊，来鼓励一下，
然后送你那个衣锦还乡
啊，对对对对对，嗯、是的，嗯、所以他们渣家的先祖金庸一直还是很骄傲的，
嗯，
就是书香门第，
我要有这个家族，我也很骄傲。
对啊，是啊，所以他的我感觉有两，他的两本小说里边写他们家乡和他的家族是比较多的，一个是书剑。
嗯，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嘛，海宁嘛。
嗯。
基本上把他海宁的潮啊，我就恨不得就是有点像植入广告一样。
对，就是那个钱塘江的那个潮。
啊、对、啊、到了他们海宁就是入海口了。
对对对。
然后再往上走就可能就是什么到什么杭州啊什么之类的，往上拱的嘛那些。
嗯。
他那气势也很大。包括就是说又是关于乾隆的故事啊这些的、
嗯、
这都是他们海宁的段子，我
觉得。对对对对对。
是。
乾隆不是康熙的那个亲生的是吧？
是的。
嗯。
这另外一个就是鹿鼎记。
嗯。
鹿鼎记他就重点前边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
嗯。
文字狱。
哎。
是吧，
这个文字狱被他写进去了。
写进去了。
嗯。
而且他这个文字狱里边就是这个鹿鼎记我最喜欢的是前边的那一部分，就是黄宗羲、吕留良、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顾炎武、王禅什么啊？
我记得有，是有顾炎武的，
有顾炎武啊。
嗯，
就是他们那个气质已经真的有点那个武林人士的感觉，但同时又是大儒。
嗯，
然后那个我后金庸的小说里边的所有的词里边，我到现在最喜欢的就是。以前喜欢情调的啊，后来就是吕留良说在题画的时候上面有一首词叫什么如此江山不忍事、
哦、这里边有那种悲壮的在里边了，
我就叫什么岂有一关难渡乎，如此江山不可看、
啊、
岂有崖山之战乎，如此江山不忍事什么之类的，来代表说汉人江山丢掉的那种悲愤嘛。
嗯嗯嗯
啊，后来就是他就有从这件事他们讲到了他们那个文字狱。
文字狱。
嗯。
他们家好像真的是经过两次还是三次文字狱来着。
他们家两次。
两次
哈。其中最大的这一次呢，大概那个鹿鼎记里边也写的都是真事儿，说庄家。
嗯。
啊，说他们那个一个姓庄的一个少爷要刻明史。
对。
明史呢，其实那少爷眼睛不行了，看不见。所以他说富人家往往是这样的，数他名。找别人来给干活、
嗯、
这个为什么渣家被连累了，是大概类似于邀请了像渣家叫应该是渣思廷还是谁啊，
嗯，
来给他这个书大概是做了背书。
啊、
类似于推荐序。你们这个文人一定要小心这个推荐序的问题啊。
啊，这个序和跋不能随便写。
对，所以我没有仔细查他到底是干了其中的一个什么活，但是他们 这个老扎家大概就干了这么的一个事儿。
好像是扎济佐被牵连入狱了。
扎济佐、
这个、对。
哦，扎斯廷是另外一次啊。
对，因为这个扎济佐这个事儿他还写在鹿鼎记里了。
写鹿鼎记了，
对，这个名字都写好了。
更正一下，扎济佐。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让他们受的连累会是比较大的。嗯，还有那一次大的连累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扎斯廷吧，
对，
那个是雍正朝的，
是的，
啊、那个是被流传的很广，其实他有点把这两件事儿给有点给跟合一块儿了，是，
嗯。
这个是因为扎斯廷是做一个类似于一个主考官出的题，被雍正挑了毛病了，大概就雍正就又是说那个，哎呀，我早就看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
就恨不得这样，
想找毛病还不容易吗？
对
对，
总之是新上台不久嘛，青出异己，就导致扎斯廷好像死在了狱中，他们老扎家几百口。然后从海宁跑到北京去投案自首入狱，又被流放，从此老扎家败落了。
对，
哦，但是这件事金庸提起来是一种骄傲，因为过了两百年以后，
对对对，
两三百年以后他提起来，那我们老扎家的骄傲啊。
嗯，祖上没发生过事儿，都不像个世家。
对，这是个大世家。
对，
也就是说他没有完全败掉，但是有点破落了。但即使如此，好像在金庸出生的时候啊，他们家在海宁还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那是。
所以如果。
海宁扎家。
扎家。
嗯，
海宁扎家。这个我觉得这个文字狱可能对金庸一边是自傲，一边对他的文学道路肯定是有影响的嘛。
就是和文字有关。
没错。
你看就是文人犯的事儿。
是。后来这个就那个他的爷爷。
对，
扎文清，
扎文清，
这个就是
好像跟一个教案有关系。
这个就是您提的那个丹阳教案了、啊。
嗯，
这个咱俩还掰扯了，这个时间还不短，因为要查清楚这件事儿。
对，
那我先提供金庸的说法啊。金庸的说法呢，大概就是说他爷爷叫扎文清，在江苏是江苏吧，丹阳当县令，
对，丹徒附近好像是，
那个地方就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说，有个天主教堂里边有很多死小孩婴儿，大家就传他们可能吃婴杀婴。
对，
当地老百姓就非常愤怒，就烧了教堂，这个就出了教案。正好他爷爷是丹阳的县令，结果他爷爷没有，大概也没有抓老百姓，偷偷的把领头的还给放了。
对，
这么然后他爷爷被革职。
所以但是当地的老百姓还蛮感激他的。
蛮感激他。
嗯。
按照这个历史记载是他爷爷后来死了以后说那两个被他偷放的领头的人这个几步一磕头几步一个几百里之外去他的家乡去祭拜金庸的爷爷。
对，是有这样的说法。
是引为传奇啊。
对。
那侠义的爷爷呀、
啊。是让、为老百姓说话的青天大老爷啊。
是。
嗯。
但是好像对于一般对于教案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小李老师告诉我啊，是不能那么简单的去按照一个特别民族主义的观点去看。
其实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那种教案挺多的。对不
对，
丹阳教案、天津教
案，
我们山东那边也有。
你们山东的教案后来都成了义和团运动了。
对，这挺吓人的。
是。
然后，如果要是按照一种客观的角度，从另外一个历史的那种视角去看待它吧，你会发现，这种教案的兴起，又应该是一种什么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观念的那样一种误解。
误解
啊、比如说你看比如丹阳教案里边的他说的什么杀小孩、说吃小孩的心然后剜小孩的眼睛。
对。
那个教士他们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按照我们现在的
他又不是邪教。
对他又不是邪教啊他来到中国他是来传教的。
对。
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很多的做法和他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让当地的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个呢他们都有当地有育婴堂。
对。
那时候的婴儿他们去收就是收留的那些婴儿。
其实是个公益机构啊。
对啊他收留的婴儿挺多的。
对。
但是我好像你查过资料。
我查了资料就死亡率太高了。
对。
其实不光咱们中国你还记得上一年吧连加拿大都被批评说他在一两百年前他的孤儿院 有很多就偷偷的就买掉的，大概啊就是这种的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吧，他们的医疗条件也有限，收留的婴儿呢可能本身也有点就是说受冻饿哈、啊、
是
就身体素质也不是特别好。据说呀、
嗯、
就不光是中国人开的育婴堂，还是洋人开的育婴堂，他们的那个生存率不到5%。
天哪，这玩意儿这个数据我没有接触到过，但是我知道反正死亡率是很
高。很
高
的。
很高啊。
有时候他们收好几百，有可能就收个500-600就死个好几百。
对，再加上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嗯，
在这个背景下呢，又有外来的宗教和本土的我们的类似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冲突，
嗯，
他又不拜孔子，他让你天天去祷告拜耶稣，
对呀、
啊，是吧？以我对我们家，
你们家是教主
的
是吧？
对教主家的了解，
你们家的范教主，
这里面冲突是非常大的，
对呀、
啊，啊、所以呢，一般很难去简单的去判断这个是非。
对、
啊、
所以说呢我们就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事儿啊。
是嗯。但总之呢这个查文清就是金庸的爷爷在这边表现是非常硬骨头。
就是非常
侠义。
非常有担当。
啊、
嗯
对他是属于站在老百姓这一头的。
对。
结果他被革职了嘛。
嗯。
啊就是这么的一个背景。金庸一直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一直非常以他爷爷为傲的。
嗯。
啊这也侧面说明金庸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觉得
对、
嗯、
是的，
他有他的背景，
没错。
在这个事儿里边又产生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呢？他爷爷被革职回家以后，这个带回来一个人，
嗯，
那个人呢是一个驼子，驼背，被他爷爷从丹阳的监狱里边带到了自己家里边，悄悄的养了起来，一直养到死，跟金庸关系非常好。
哎呀，那
是个驼背。
那这个很有故事性哎。
故事性很强。
嗯。
说这个只有他爷爷知道这个驼子的故事，然后这个驼子跟金庸玩得好，临死之前给金庸讲了。
我记得这个驼子叫和声。
是叫和声吗？
嗯。
是叫和声哈。
我记得是叫和声。
就我就
他在连城诀的后边后记写到过这个故事。
啊写到哈。
嗯嗯嗯嗯。
那这为什么我对他一说这个驼子我特别感兴趣呢、
嗯、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金庸小说里边驼子可不少。
真的哦你这个思路很有趣、
啊、
我们数数有多少个驼子。
书剑恩仇录里边的红花会排名老十的十哥啊张驼子。
嗯。
是吧叫张晋然后叫张晋。
张晋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最有名
的
驼子整个武侠小说史上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里边的。
穆高峰。啊想想了。
叫塞北冥驼是吧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驼峰里边有毒水。
对他是个坏驼子、
啊。
嗯
坏驼子。
他那个驼子驼背对情节驱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
把林平之搞瞎了。
是。
那个驼子临死前告诉金庸什么事儿呢就是。
嗯
说他年轻的时候娶了一个媳妇儿，啊，这都本来要娶的，
嗯，
那长得也很漂亮，
而且他也不驼，当时是吧？
那倒
好像我记得是不驼，
对，有可能是被人家拷
打了，
对，
嗯嗯。
然后结果当地的一个类似于地主家的少爷就看中了那个姑娘，
嗯、
就一定要娶，就找了一个辙，就把他给弄到了牢里边，把他媳妇儿给娶了。这个驼子在里边还经受了严刑拷打、啊、之后出来不干别的就是要刺杀
复仇
那个少爷。
结果呢
而且在大街上把那个少爷刺成了重伤他以为刺死了他主动又去投案。结果那个少爷没死。
哦
他就被关在了丹阳的监狱里边、就是金庸他爷爷的管的那个县衙里。
那肯定是金庸的爷爷觉得他挺可怜的。
金庸他爷爷被革职要回乡的时候就觉得他可怜而且觉得他。
有冤情哈。
是复仇嘛。
嗯。
血腥复仇或者是个义士嘛。
嗯。
但是呢你毕竟是正式的守这个程序判过的人呢。又没办法就是说这个释放。
嗯。
就偷偷的就把他给带回了自己的老家养起来了。
哎这个很侠呀很侠客呀是吧
非常侠客吧。
对对对对。
就是所以说是金庸他爷爷好像是金庸最崇拜的人。超过他爸爸嘛一般
那倒也是哈、
啊、
做的这些事儿。
这事儿真的很牛逼啊。
对啊哎所以他就写在侠客行里啦。侠客行的那个、
啊、
那个狄云不就是跟这个。
连城诀。
对对对，就连城诀啊，连城诀说上侠客行了哈，嗯，连城诀里边的那个狄云，不就是和这个和珅一模一样的遭遇吗？
哎，真的很像是吧？
对不对？狄云然后被骗到，
狄云的
他有一个师妹，
一个师
傅，叫戚方，
一个师妹戚方
啊、嗯，他师傅带着师妹和他去那个万家
啊，对，
万家万鬼就看上了这个师妹，
是
看上戚方，然后就诬陷这个狄云、
哦、
对自己父亲的小妾叫陶虹。
对，
欲行不轨，当场抓个正着啊、嗯，
给弄到了监狱里，
给弄到监狱里，然后还有假装那个，反正做的做戏做全套嘛，
没错
啊、嗯，最后假装又送钱，然后说告诉戚方，我要把狄云给救出来，
哦，
就越送钱越救不出来嘛。
刘老师，你对金庸太熟了，我本来只想到了《基督山伯爵》。因为总想着狄云越狱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碰见一丁点，
嗯，
就说又碰见一长老，
是的，
长老又给财富又给武功的，
就很典型的基督山伯爵的这个、
啊、他教他怎么出狱
啊、
嗯，然后丁点死了吗？这不你看
他
埋葬了，
给他那个财富，给他教他武功，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真的那学的太这他是照搬，简直是
几乎是照搬。
但是谁我还真是谁能想到？他驼子告诉他的这个真事儿，
嗯，
是这个是丁是个是狄云的故事的来源、啊，
对对、嗯，所以他就那就改头换面，就换到狄云身上去了。
天哪，那个丁点跟林双华的故事，也许是他所想到的理想的那个组合，
差不多，但是真的
一个不屈服。一个又不嫁，
嗯，
一个又毁容，又得等着。
你说的这是你这说成丁点和林双华，我刚才说的是狄云和戚方，这等于是什么呢？丁点的遭遇和狄云的遭遇合起来就是那个和珅的遭遇，
真的是，
对不对？
啊、
嗯、啊、嗯，他把它分到这两个人身上。
所以我以为是说现实中的他和理想中的他，
嗯
嗯。不过呢，林双华把自己的脸割碎而不辜负丁点啊，拒绝再嫁，突然让我想到了您的老本行。
嗯，我老本行
金青梅啊。
哦，有一个韩爱姐是吗？
韩爱姐为了等陈经济，把自己脸也全部
刮花了，
刮花了。
对对对，
我这个你看这个金庸这个灵机一动，是不是从你那儿学的？
从我这儿学的，
是不是从金瓶梅那儿抄来的？
嗯，很有可能。
大师啊，
嗯，大师就是喜欢我都会抄。
大师这个信手拈来的功夫
对、
啊、很厉害，
是的，
嗯，他的博闻强记啊，
嗯嗯，
嗯所以这个。你看他的爷爷和这个驼子感觉啊，对小时候的金庸，对少年金庸真是影响太大了。
嗯。
就他未来写武侠小说，就你就感觉他要种下了一颗苗。
嗯。
是吧？
对。
就甭管，你看他出生的年龄是24年，民国时期的武侠连载这种事情对他影响我也没太具体了解，但我觉得一定是。
应该是有，因为他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
从小喜欢看、
啊、
是吧？
他喜欢看三侠、嗯、什么七侠五义啊，什么那个
对，
嗯，然后后来又读那个，还去租书去读那个民国武侠。
没错，
嗯，
没错，没错，
嗯，
他出生的时间24年，然后大概36年上小学，37年日本鬼子就打来了，
嗯，
他的母亲就是37年死于战乱。
哦，哎，说到他母亲，我想起了一个给《红楼梦》有关的事儿、
啊。
他妈妈也是个书香门第的女儿，然后很喜欢《红楼梦》。
妈妈
经常在讲，对金庸的妈妈很喜欢《红楼梦》
哦，
终于找到了给我有点关系的。
有关系啊？
对对对对，
喜欢《红楼梦》。
他还喜欢宝钗，喜欢宝琴和探春。
哦，你看看，这个读《金瓶》、读《红楼》这些呢，真的是叫商人、地主、豪主家的后院。
对，
喜欢，他们是大客户，
对啊，
喜欢买是吧？
他们才有闲心去读这种书啊。
对、
嗯、
他们还喜欢读，后来他们就喜欢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呢，
嗯嗯，
是吧？四世同堂啊、
嗯，
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序列、嗯，都是属于当时的这个通俗文学里边的。但刚才就说到了37年的抗日战争，
嗯，
那确实对金庸影响比较大，
嗯，
导致离开家乡四处流浪上学，这个。关键他流浪的地方有意思，他家是这个海宁的，
海宁，
他上学上的是叫嘉兴一中，
嘉兴、嗯、
是吧？
对。
然后这个为了躲日本鬼子，跟着这个嘉兴一中的师生啊，小孩不楞腿啊，都连车都没有、
嗯，
去了衢州，去了丽水，去了石梁镇，
那还挺能跑的
啊。对呀、啊，这些地方纯江南。
对对对，哎、
纯江南。
啊，
全部是陈情。我那个时候你我咱都知道《射雕》的开头啊，
嗯，
这个什么叫什么这个
钱塘江牛家
村日日夜夜、
哎、牛家村临安的牛家村、
啊、对，从什么村后边日日夜夜流过。
嗯，
这种江边江南风景，
还有五九树，我特别喜欢五九树、
啊、对对，五九树，
五彩斑斓的五九树，
是、
嗯、
这是他的后来修改版里边的开头。
嗯，
包括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是嘉兴烟雨楼之战，叫之约，
之约，对，
是整个射雕的主线感觉、啊、
没错，是丘处机，
丘处机、
啊、做的哈，
故事的推动，
对对对，
咱打一赌，
嗯，
十八年后，
十八还是十六？哦，十八，
十八年后、
嗯、
是吧？
十八岁啊！
如果这是俩小子，
嗯，
那么我们在，反正不管是什么样，我们烟雨楼再见。
嗯、对，嘉兴烟雨楼、
啊。天哪，这个后来才知道烟雨楼不是虚构的。
哦，我刚想问你呢，有没有这个真的这个地方？
啊、好几百年的历
史，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因为我看到一张照片，是金庸重回嘉兴，在烟雨楼前边照的相。
哎呀，什么时候我们去嘉兴楼、嘉兴烟雨楼去
说一期、啊？真的是可以
啊，
去吃个饭、喝个茶呀。
对呀、
啊，也就是说，你看他写《射雕》啊、写书剑的这些早期的小说的时候，真的是以他的家乡为主舞台。
对，
嗯，寄情山水啊。
所说的虚构和想象，其实和作家自己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嘛。
对，
嗯、
就是表达乡愁。
对，
嗯，觉得要我回不，因为他在香港嘛，那个时候时局也那样。
嗯，他也老回不来了，好像62年以后，一直到81年，中间都没回过大陆。
那不好回啊。
是啊，回不来了。
对对对对对，那他也隔绝啊，那时候锁国呀、啊。
所以说，你看他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写江南风景，写的非常的水灵，
水灵，
嗯，
细致，
非常的活色生香，非常的美。
是的，就是。他你还记得写他在见黄蓉，黄蓉从男装恢复成女装那段，真的写的太美了，我就没法重复啊。
说对对，你的印象是比较深那段。
太深了，就大概这个湖上还有雾，将有一个船，上面有一个少女，
白衣少女。
对对对对，那个少女
明眸善睐。
是的，还对他一笑，这这哇，我就
哇、
嗯、
你的梦中的场景不过如此。
是，所以这个刘晓丽老师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聊天的时候、
嗯、
说金庸写江南都是实写、嗯、写大漠因为没去过啊，
对啊，
写新疆写大漠之类的没去过，就写的不那么具体吗？
对、
嗯、
光写那英雄气概了，比如说郭靖在大漠里怎么养成的那样的一种彪悍的那种英雄气概，
对
对不对？
甚至我后来读金庸，我老觉得他在射雕里边写的那些环境不一定是真的。
他肯定不是真的，他想象出来的。
你看那个在这个这叫什么马玉教他内功的时候、
嗯、
那个山。
一个山。
直成恨不得就是柱子一样的山。我怎么在内蒙就从来
就没有这种山吧。
包括欧阳锋。
嗯。
那个冰山。欧阳锋都下不来的冰山。
对，有吗？内蒙那边。
没有啊，我怎么觉得这没有啊，就是他如果生活在那儿，他可能不这样写。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凭想象来了。嗯嗯、
反正这作家就是无中生有嘛。
对，我感觉像他写的内蒙跟山区似的。都是山啊。其实内蒙没那么多可能。
啊，但是他后来好像是八十年代以后去了一趟内蒙。
对，
对吧？
好像改革开放以后回访，又见到了小平先生，说从见了以后，
嗯，
去了13个地儿。你看，这跟我们
13章，
对对对对，去了13个地儿、
嗯嗯嗯，
新疆也去了，好像嘉峪关这些啊，玉门关、内蒙都去了。
这可把那个空白处全部打卡了。
是的呀，他本来写《书江恩仇录》里边，我又刚重看了《书江恩仇录》。里面写沙漠写的不具体啊，
那肯定的。
经常一渴了之后就碰见一个泉，一渴了碰见一个泉。
你居然还有心思去重探《书剑恩仇录》，我看得很不耐烦。
这不是为了工作吗？
那倒也是
啊，我就重看了《书剑》《连城》《白马啸西风》《鸳鸯刀》和《越女剑》
嗯，
这一看就是补课才看的。
好
啊、嗯。那哇，这我基本上聊到了解放前，
江对对江南江
南
哪一帮？
解放前咱已经40分钟了，我的老天爷！
哎、他已经40分钟了，
是的。
哎，他初中的时候，嗯、我 然后
哦对、啊，
还有一个异事儿呢，对不对？
异
事就是他上初中的时候，然后都开始干嘛呢？不是你说流亡到那个丽水，上初中他就开始赚钱了，他就开始给写给什么，写了一篇叫《献给投考初中者》，啥意思？就等于考了，就是编了一个参考书
哦，
升学参考书。
他才初中是吧？
那个时候十五岁，跟两个同学一起编的。
哦、那就是中考。
中考，对对对对，
那就是他考完，或者说他中考前后吧，他
没错，据说赚了很多钱。
天爷呀！
你看他那时候已经有商人的那种
哥们儿
那种劲儿出来了。
我是个商业奇才呀！
没错，
因为那个时候显然这个他们家族已经败了嘛，因为日军的时候已经把整个叫袁花镇，他那个镇叫袁花
镇
全炸没了，全炸垮了。听说基本上他家房子也炸得七七八八
了，他家家产也差不多了，
七七八八了。
嗯，
剩下的就是靠他自己了。
对，
真的是，那这一笔听说成了畅销书。
对，
啊，
就畅销了好几年
啊，
一直到42年还在畅销。
你这一说提醒我了，听说他后来回忆说，这笔钱支撑他考上了大学。
啊妈呀！
支撑他到了重庆考大学，连路费都带上。
所以说他后来成为富家翁，也是有迹可循的
哦。你看，我发现小磊老师经常说我要有钱。你关注的是他有钱呢，
能不能不要把我这种非常赤裸裸的欲望给说出来？
哇，这个这是学者很可爱的想法。
嗯，
学者是吧？
好想有钱，
好想有钱。那在他的中学呢？看来其实还发生了事情的。
这就是他还挺喜欢看那种唐传奇，他就丘然克，丘然克传，唐传奇，
丘然克
传，
唐人传奇小说。
对，然后他还考证了一下。他考证这个作者一定是杜光庭。
哦，是吗？
因为当时就是作者是谁不确定。
对。
啊，他又看了很多资料书，他说应该就是 80% 的可能大概率是杜光庭。
那哎，在这儿我得请教一下刘老师。
嗯，
就是风尘三侠是不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对，是另外一个名字。
啊，
是的，
是
叫丘然克传。
丘然克传。
对。
也叫风尘三侠。
对，丘然克。然后那个洪福和李靖就称为风尘三侠。
天哪，这个让我想起了王小波有一个小说叫洪
福
夜奔。
洪
福
夜奔
是吗？
我非常喜欢那本小说。
哦，
嗯，
后来我记得到近代的时候，那个蔡锷跟小凤仙的故事不是风靡全国吗？
嗯，
后来蔡锷去世，英年早逝。
嗯，
这个大家都要写挽联呢，黄兴也写了非常感人的挽联来悼念蔡锷。小凤仙也去了。
嗯，
小凤仙悼念的时候大家都很轰动。这个我忘了他的上联，但是我记得他的下联。
能记住就不错了。
他的下联叫敢笑李靖不丈夫。
啊，
哦，
把蔡锷说的好好啊。
将来出书的时候可以找找上联，我反正是找不着上联了。
可以可以。
但是呢他是以红拂女自况。
很棒哎。
啊，
哦。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大概意思就是感叹谁谁多薄命啊。
哦，
啊，就是什么，
你看看风尘三侠的故事多么的源远流长。
上联感慨蔡锷年轻，
嗯，
英年早逝，下联比喻我小凤仙，
嗯，
跟你蔡锷，因为他们借小凤仙逃走这个故事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慧眼识英雄
是吧？
啊，
哎，对对对对对，哎，好像上面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忘了啊。
这个故事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就突然说出来了。
哎呀，这个背不下来也尴尬，我就专门查了一下啊。这个，小凤仙是这个联是这么写蔡锷的，叫不幸周郎竟短命，
嗯，
早知李靖是英雄。
哦，
哎呦，你说上联把蔡锷比成周瑜嘛？
嗯，对对对，
统帅英年早逝。
嗯，
然后早知李靖是英雄，把自己跟哎蔡锷比成了李靖和红拂女。
哎呀，那小凤仙挺有文化的。
我怀疑是他请人写的，我怀疑他是请出高价请人拟的联。
那人家青楼的女子挺有文化的，
是挺有文化的，
嗯，
是挺有文化的。怎么样？你觉得这说明？丘然克不是丘然克，至少你说的这位啊，
嗯，
丘然克传在他们这儿就已经是非常红的很流行的小说。
对对对，而且这本小说确实写的非常好，
嗯，
唐传奇啊，那个时候是传奇小说的高峰吧。
没错。
然后那个这个丘然克传几乎是 开启了后来武侠小说的那种想象的领域。
哦，
你看看里边有那个裘然客
的长相、啊、
长相，
大胡子，
大胡子，
对，
然后还有巨额财产，还有那个这是裘然客的一个形象，然后他还能够在遇到洪福，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洪福在那儿洗头发，
是，
对不对？嗯、然后洪福呢就认他当哥哥，
但他又坐怀不乱，
他又坐怀不乱，他想乱来着。嗯他挺喜欢那个洪福的，
是
但是洪福那时候已经有李靖了，他和李靖两人那个私奔是吧？
是的，
在路上遇到的裘然客，但是洪福非常聪明，
嗯，
他觉得裘然客这个人非常好，那怎么样能让他那个情感就是不要让他越轨呢、
哦？
他就认他当哥。
哎呦，不要让这
兄妹一来都不好意思有别的想法了，
这整的跟那个《书剑恩仇录》里边骆冰和金笛秀才俞渝同似的、啊，
对吧？
俞渝同就迷恋嫂子，
对，
是吧？
太过分了。
对对对，
但是嫂子真的很容易被迷恋。
嫂子是啊
对对，
嫂子当时也是又伤感又喜悦啊，那种感觉。
我黑帮大佬的不都有嫂子吗？
你这一说裘然客呀，我就联想的金庸的小说里边，他真的好爱用大胡子。
哎，
你看《笑傲江湖》里边，令狐冲。化妆成一个军官，
那
贴一大胡子，
大江湖秋然就是大胡
子，
络腮胡子。哎，胡斐是不是有络腮胡子？
对啊，胡斐是他的形象是非常有这个大胡子，
嗯，
大胡子的这个形象。
嗯、对他爹胡一刀嘞。
他为了，我觉得他这个大胡子是为了继承他爹的形象，大侠胡一刀。
哎，你看《裘然客》里边的那个洪福，还有那个裘然客以及李靖，尤其是裘然客后来呢，把自己的所有的巨额财产。给了李靖，然后自己远走、
哦、
扶余国，
没错，
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种桥段，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模式
、
啊，
那金庸小说里有没有？
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揭晓答案了，刘老师啊？
哪个答案？哦，胡一刀，
胡一刀，苗人凤，
是你先说的，我记得
和胡夫人，
对对对，是你先发现的这样一个对照
啊。这因为胡
一刀
跟
苗人
凤的友谊啊，
嗯。
是我能读到的武侠小说里边，我认为啊，最义薄云天的感人的友谊，
最让人荡气回肠的，
又是对手，
嗯，
又是知己，又互不相害，又关照对方，
嗯，
还要为对方复仇等等，而且光明磊落之极，这两个人
简直是我也觉得他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兄弟情的天花板了。
是我记得是金庸评小说的时候说，把胡夫人那可是。评的非常之高
啊，
胡夫人出场虽少，但是胡夫人那种，当然她也会武功啊，她的那种大气，她对武学的博学，以及追随胡一刀而去的淡定，就觉得我的老天哪，她这个三人组跟裘然客三人组相比，
真的还蛮像的，你们
能匹敌
吗？还真的蛮像的，可以匹敌，
有点像、啊，
有点像了。而且那个洪福是那样的一个慧眼识英雄，又非常的有行动力，对不对？
没错，
又很果敢。然后胡夫人就是这样啊。哎，还有一个他俩对很对的、
啊，
很有对照的地方，就是裘然客不是很喜欢洪福吗？
啊，
那苗人凤也很喜欢胡夫人。
哦，
对不对？
提醒了，是后、
啊、经常对着自己后来的老婆，就是对南兰夸胡夫人有多好，南兰就很郁闷。
后来就导致了跟田归农私奔。
出轨，对对对对，
是吧？这虽然不一定是根本原因，但是呢，她作为一个文家小姐，她你老夸那个江湖人，你
老夸人家的老婆，
跟我不带馅儿啊。
对呀、啊，老夸人家的老婆，那我做你的老婆做的好辛苦。
我，你这说，我觉得。很硬，结合的非常好，就是
是你先发现的，我后来就开始
是吗？那得看看文坛有没有，这是不是一个原创？是，对，哎呦，
反正你先想的，而且你也没有看到别人，那就算你的原创。
哦，是，那我们再往后捋金庸啊，
对呀、
啊，天哪，我们
家谱、
哦，对他，你看他的中学时期还有两件事，
嗯，
很重要的事儿，对他来说，就是他在初高中分别，他的
被开除。
他在高中的时候，对，被开除，
嗯，
他
勒令退学，
对，他有个训育主任，那时候叫啊，就是党化教育很厉害的，
嗯、
天天个类似于要刺探他们，他就弄了一个黑板报，就、
嗯、
这个去讽刺这个训育主任，
还有愤青呢。
后来呢，就一下就暴露了嘛，就是一定要开除他，
嗯、
结果他的老校长就带着他们流浪的那个老校长就给他说情办了一个自动退学。
哦，算是体面一点的。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去上别的中学，要不然他被开除、
哦、
他就没法上别的中学。
哦，明白。
他就转学到了衢州中学。
啊、
在那儿又发生了大家反对训育主任的事儿。
又被退学
了。他又被列入了黑名单。
哦，列入黑名单。
提前毕业了。提前毕业了。
那这个年轻的时候的那个金庸先生还是挺火气挺大的。
两次退学嘛。
对啊。
包括还有大学退学一次。就是在重庆上大学的。
在重庆上中央政治学院的时候。
他金庸说自己是自动退学嘛。
啊，但是好像另外一种说法说他的同学回忆说是因为他当时不想参军，因为当时强制参军，他不想参，他没有报名，
那时候
然后就被勒令退学了。
没错，那时候可能大概在、嗯、应该是在1943年左右啊，就是抗日
已经进入了后期，差不多
抗日
后期的时候，
兵员不够用了。
嗯嗯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老蒋啊是类似于喊一口号，十万青年十万军。
哦，
看西南联大的历史的时候就知道，那时候西南联大光参军的也好几百人，七八百啊。
我查了一下，对，你刚才说了之后我查了一下，好像15%的参军。
是吗？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呢说一开始自由征兵大家不愿意去。
嗯，
后来改成
强制
都得去。
嗯，
就是西南联大就去了很多人，其实像梅贻琦他们是不让他们参军的。
嗯，
他们认为学生你就应该去上学。
对，
可惜了，不要去参军。但是国家用人之际嘛，
嗯、
啊、金庸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就是自由参军加强制参军、
嗯、
他可能他态度至少不积极吧，
对，
消极吧。
对对、这个无可厚非啊，
然后
这个人选择
退学。
对，
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嗯、
因为这个金庸迷经常会问到的、
嗯、
说金庸小说里边的哪个人物最接近金庸自己，或者金庸最想把他当成自己的。
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话。
是啊。
我相信金庸自己认为的自己和我们眼中的他自己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我一开始是觉得郭靖，但是我现在
觉得郭靖又不太像。
他笨点啊。
对，郭靖太笨了。
这个我记得读者们说的最多可能是说令狐冲。
哦，令狐冲。
说因为金庸最认可令狐冲的态度。
嗯。
但是呢他也太不像了，这俩人。
太不像了。
是吧，
嗯。
这个我前阵子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就是跟着这个研究金庸的专家陈默老师、
嗯、
他提出了一个人。
诶、
咯噔一下，我觉得诶真的很大诶。他提的是杨过。
这个
他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这个杨过妈死了。爸死了，金庸妈死了，爸死了，
而且他爸爸是51年被处决的。
杨康是作为一个类似于乱臣的奸臣或者什么之类的，死得非常之惨。
嗯嗯嗯。
而金庸的爸爸是51年被作为类似于就是窝藏什么人员呐、啊、抗拒改造之类，作为这个地主，
嗯，
恶地主被枪决啊。那你想
想，这是很惨的一
件事。金庸那时候好像记得金庸是大哭啊，闻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能不哭吗？
所以这个沉默的第一个观点是说，家世很像杨过跟金庸，
还真是有点像。
杨过一生的主旋律在《神雕》里边是复仇，
啊，
说，
而且最后放弃复仇了。
那这是，
所以说
他一在书里边一直问。坚信爸爸是一个好人、
嗯、
到后来又怀疑爸爸到底是个坏人还是好人。
嗯，
金庸就是对他父亲的判断在那种大时代里边我相信也不一定是那么坚决的。
嗯，
是吧。
嗯，
另外他还提了一个有趣的证据，我觉得那个更硬。
啊，
就是杨过先是在桃花岛被退学。
啊、后来又。
被退学是什么呢？
对对对，
是被黄蓉退学了。
对，
不
教
他
了、
嗯。
不
教
他。啊、把他弄到。
那个金庸是他老校长啊。说那我带你去全真教吧。我就是在那儿学的。
嗯嗯。
对你可好了。
嗯嗯嗯。
没想到在全真教又受虐待。又
被踢出去了。
又自动退学了。
嗯、
不是勒令他是反正自动。
啊，总而言之是。
两次退学。
说
跟金庸的求学经历非常像。
你还别说，还真是有点对照、
啊、而且说呢，说全真教在射雕里边明明是一个名门正派，都是好人啊，
嗯，
在神雕里边又侮辱小龙女，又虐待杨过又辜负林超英 然后给又还小心眼儿对郭靖，
对，
就是说这个剧
陈六的形象不怎么样哎，
对呀、啊，就是说。就跟他的面临的中学和大学的那训导主任似的。
哦，对对对对。
啊，所以他这一说，我是说，
哎、
啊，
你还别说，真是有一定道理的。
真的是自成一派这个说法，
嗯、
而且
很有趣，
理由很硬。
对对，很硬很硬。
绝对，我觉得我们可以采纳，是吧？
采纳一下，至少我们在就是说那个在杨过身上有那个金庸年轻时候的影子。
没错没错，
对吧、
啊？
年轻时候。
果然他是
老了之后就不行了。
沈墨果然是这个叫金学大家，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说《神雕侠侣》是连载于1959年，
嗯，
跟《明报》创刊是同一天，
嗯，《
明报》创刊号上就开始连载《神雕侠侣》。他说，《明报》是金庸的一个人生，《神雕》也是金庸的一个人生。
哎，有点意思。
是不是还有点意思啊？
对对对，哎、嗯，那杨过的小龙女是不是瞎梦啊？
哎呦呦，这个又是你看，这又是他，哎，我觉得真的是刘老师，你这个衔接的太好了，这就进入他了。后来我们就说，这个毕了业呀，去大公报啊，从大公报拍到香港啊，
嗯嗯，
这个就去电影公司当编剧啊，
长城电影公司
是。这就进入了八卦行业了，
进入八卦行业，
这就是小磊老师的专业。
哦，我的专业是八卦吗？
我虽然我看过夏梦的照片，但我还是对不上号，就是觉得
这么美丽的女人，
知道她是湘江第一美女是吧？
对啊，超美。
是，但是好像金庸有点高攀不上吧？
嗯、我觉得夏梦可能跟他没点啥，但是呢，民间坊间流传着关于这个。金庸很喜欢夏梦，追求夏梦的这样一个传说。
哦、
我看的那个傅国庸老师写的那个《金庸传》，他里边就说到了，他们就开始好多人也八卦嘛，怀着一颗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就问那个金庸的朋友，就其中有一个叫李翰祥导演嘛，啊，
对，
说他到底有没有追过夏梦啊？
李翰祥是拍《火烧圆明园》
，yes，
是吧？
火烧圆
明园
是吧？
对，
是吧？
还拍好多色情片啊，
这是你的专业，
对对对对，
然后呢，李翰祥怎么回答的？李翰祥说：“这个不要结这个伤疤好不好？这金庸的伤疤
哦，
那就说明应该是有过这个事情。
那说明这他的导演，他可能是用夏梦当女主角用的不少，是吧？
哎、
李翰祥应该是了解的哦。”
然后又问倪匡，倪匡当然是金庸的好朋友了。
对，
倪匡就比较狡猾，他说应该是追过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忘记了，他说、大概也许有吧。你看看，
莫须有的罪名、啊，
莫须有的。但是呢，金庸从来没说过。
是
啊、嗯，但是呢，
我觉得他自己不方便说。再一个，人家夏梦是有夫之妇啊。
他当时对夏梦好像54年结的婚，而那个金庸是56年结了第二次婚。
这就是金庸跟倪匡、黄沾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哎，
那俩老哥呀，
人家
做一分说十分，
是恨不得这样江湖全都是他们的
传说。金庸做十分说一分，因为有人还说不仅追过，而且还得手过啊。
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不是特别准确，
这个得存疑哈。
啊，这个存疑。
是的，是的，是的。总之，暗恋，而且呢。有人还找到证据说夏梦后来啊、出国呀、旅行啊，他恨不得《明报》都得出旅行专稿，
恨不得就是狗仔队，然后这么跟着人家。
报道夏梦又到哪
哪
哪
哪
儿了啊？就这种的。
我觉得那个金庸喜欢夏梦是肯定的啦，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喜欢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根据夏梦的一个持久不衰的金学热点，
对，
谁像夏梦？
哎，
这个您有发言权，我没发言权啊。
你为什么没有发言权呢？
因为。我不觉得他们像啊。
那、啊、好吧，然后、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金庸小说里边哪个女孩你最喜欢？
哎呀，
先不说金庸的夏梦。
我曾经有一次曾经被你指摘过，
嗯，
说我价值观有问题。
我说过，
你还记得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想要金庸的七种武器》，
嗯
是吧？
嗯，
其中除了韦一笑的轻功啊。和韦小宝的刀啊之类的，竟然还想要一小招。
对，你还想要一小招。
小招有。
还不，你不想要小，不仅要想要小招，还要想要双儿。
哦，这俩。
双儿和小招。
这俩我都要啊。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
我还是人吗我。
对呀、啊、我就说呀，原来你有一个女奴梦啊。
对对对。
我就讽刺了你一下。
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如果有两个这样的高手啊，能当我的保镖，而且还大概还会唱曲儿。
那为什么不让令狐冲当你的保镖？
长得很漂亮，
对呀、
啊，长得很漂亮，
所以你就喜欢这种女奴似的人。
你看这一下潜意识被你识破了，
被我识破了，我就立马指出来了。
但我实际上并不是说我最喜欢小昭或者双儿。
嗯。
如果非要让我挑一个金庸小说里边的人物，我可能还是最喜欢黄蓉嘛。
黄蓉，
射雕里边的黄蓉啊，
哦哦 哦，
绝不是神雕里边的黄蓉。
你看看嘛，你看你还是属于少年的浪漫梦想。
大概可能是。
你要知道神雕里边的黄蓉它是真实性比较强。
哦对啊，我
不要。对不对？你不要啊、
不要。
那好吧。
哪怕那么护肤护肤品对吧，那是护肤品。
你永远停留在少年的浪漫的幻想当中。
我觉得要聪明的智慧的还有幽默感哈、啊、是吧、
你想的挺美的。
对，至于美嘛都是附加的。
好吧。
当然黄蓉的美是惊世骇俗。就是很多人会忽略了，就是只记得聪明，忽略她的美，就是能把欧阳克给迷成那个样子，
那肯定美了。
阅人无数的欧阳克就被黄蓉把腿砸断了，
对对对，
还不舍得跟叔叔告状了。
没错没错没错，那说明有多美啊！
这个真的很美。
那我喜欢我的女生是赵敏，
赵敏啊，
也
很美，
是吧？
也很美，
不仅美，而且性感，而且非常大胆。而且非常炽热，
嗯，
他就像那个，他其实就是那个属于没有被中原礼教毒害的那个嘛。
哎呦，我模糊有一点印象啊，
嗯、
就是张无忌看赵敏的时候，大概看他的后脖领子，看脖子啊，就是哎呀，白洁的什么脖子，
对，心中一荡，
是吧？
嗯，
就是当时我联想出这个《诗经》里边叫什么“芙如凝脂，领如裘萋”，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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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就是这种的。
嗯，
确实美啊，确实也很美、
嗯。
那么这个问题又来了，他到底像谁呢？
那对
夏梦
这个问题还没回答呢。
对呀、
我觉得像那个《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
哦，
也有点像小龙女。还有点像出现安仇录的香香公主
啊，
这不是这三个人是不是分别都拥有夏梦的某一部分，有某一个特点、美，
对，
然后不食人间烟火、这肯定是一个暗恋者心中的那个
或者是
高高在上的女神。
再加上一个，加上阿九，阿九作为碧血剑第一美女，
对对对，而且出身很高贵，也是我们的金庸先生可遇不可求的。
而且呢、就是你看看，又是温青青喜欢袁承志、袁承志不喜欢青青，他喜欢阿九又成不了、
对，
这是一个证据吧？香香一样啊、
嗯，
霍青桐喜欢陈家洛，陈家洛又喜欢香香，又成不了、
是的。
但是最让人认可的，认为说是王语嫣的，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疯疯癫癫追王语嫣追的一点理由都没有，就是段誉，就是金庸自己说，如果不是自己那么神魂颠倒，是很难写出段誉的那种疯癫的，
对，丧失理智的，不断的就尾随，然后那个
没有自尊，
痴汉，
对，痴汉，他恨不得真的是一个电车痴汉呢，就是人家俩跟慕容复搁那溜达着，他就在旁边转着说，哎呀，我一边还想我这样有什么意思。
其实挺无聊的，
其实挺无聊的，
对吧？
啊、
其实段誉这个形象是蛮失败的，
嗯、
王语嫣这个形象也不成功。
我觉得段誉写的很生动，
没有，我觉得那个无赖就是我想踹他一脚。
啊、是那这个人物不是因为可爱、高大、正面的才显得他厉害。
嗯但是他真的好讨人厌。你们文学不
是就这个说法吗？
他真的好讨人厌的。
很讨人厌啊、这就也许他自己的自暴自弃。
有可能啊，我已经破罐子破摔了，走哪儿我就跟哪儿吧。
哎，
是他的另外一个自我。
写出来博夏梦一笑。
有可能哦。
这个是有可能的、哦。
但说句实在话，王语嫣也不好玩。
哎呀，说了夏梦，我们就得开始进入武侠小说了。武侠小说就是武侠迷都知道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也得交代这个背景啊，那就是1954年香港的两个武馆的老板，可能其实都号称两个门派。
嗯，
我怎么记得有一个叫
白鹤
门，
白
鹤
派，哦，
是
白鹤门，
对，和另外一个什么门，他们要约战。这个我们在甄子丹演的叶问的各种里边都有了，说你要在这开武馆，你得把这街上打一遍。让大家都接受你才行。
嗯，
反正总之吧，这人反正是这为了比高低，这个香港呢又不准打架， 他们就去澳门摆了擂台，结果就轰动整个香港和澳门，小报天天报道，
看热闹的都要去了。
我看那个录像了，后来
哦，你真的看录像了？
哟，那录像跟王八拳一模一样啊！大概打了一分来钟，
王八拳，
以一方鼻子被打流血了，
可见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不行。
好像裁判后来维护双方的面，他给了个平局吧，我记得但是呢，市民的关注度太高了。而且呢，因为国民政府时期啊，那时候是举行，我记得万国国术大赛，要打比武啊，什么大家都要振兴武士道嘛，或者振兴侠义精神嘛，
你的武士
道
就出来了，对
对，
嗯，
所以市民的情绪高涨，然后报纸呢就灵感一动啊，这个那些主编们就说，那要不咱也写一写，以这个事儿为原型，写点武侠的，所以在1954年的时候，那个比赛打完3天，我记得这个梁羽生就写了《龙虎斗精华》，在新晚报上连载了。
哎，说到这个写武侠小说，你刚才就说了说为了振兴民族的精神，这我想，可能大公报原来就是左派报纸嘛，左派的报纸
啊，对，
当时就是我看的是傅国庸老师的金庸传嘛，
啊，
他就说是当时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这种武侠小说的形式再把自己的政治观点放进去。
没错
啊，
实际上
他有宣传的目的的。
他的源头是从霍元甲就开始了，就是平江不消声，
对，
里边有一个叫近代侠义英雄传，里边写了大刀王五、霍元甲，王五呢是义救谭嗣同，这霍元甲是打俄国大力士。
哦，对对对对对，那
咱小时候都看那个电影啊，霍元甲
啊，是啊，
这个电视
霍元甲，
对，打彼得洛夫，我记得那个俄国大力士，
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呢？
实际历史上是那个大力士后来弃权跑了，
哦，
没打，那宣布霍元甲获胜，他就被誉为民族英雄
啊。所以说，
后来冯玉祥也推崇国术，梁启超，我还有一本梁启超的书叫《中国的武士道》，《中国之武士道》。他就是为了弘扬，他认为日本为什么强起来了，是因为他有武士道精神，那我们中国也有武士道精神，他叫侠的精神
啊，
他来把双方来进行一个对接。
你看救国救民的，然后这种在后面哈，
国民政府实际说我们为了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我们要弘扬我们的身体什么之类的，就这种的，所以这个香港那么多，后来内地人不是去了香港吗？49年以后，有很多练武的、武术的、开武馆的，包括叶问，就去香港开了武馆，《一代宗师》那个电影就是这么的，
武馆，
就去了香港开武馆去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对
武侠小说，
也就是说，实际上内地报纸副刊连载这件事儿，它的继承人是在香港，那是商业社会嘛，
对对对对对对，
就有了。这个叫应该叫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声啼哭，我问你们评论家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对
对，这所以梁羽生是开山鼻祖，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
第一部叫《龙虎斗精华》，
龙虎斗精华。
嗯，
到第二年，这个金庸的《书剑恩仇录》，
好像他是刚连载完，处于一个空档期啊，
断货了。
对，然后赶紧的，就是那时候梁羽生可能没时间写，那就让金庸仓促上马。
梁羽生红了，对，
是吧？
对对，梁羽生忙活事儿去了，
忙活事儿去了。然后这个金庸就仓促上马，
就约金庸。金庸说：“我不会啊，你没你意思，大概你们都看过吧，
对，
是吧？就模仿来吧。”
于是就进入了金庸时期，以前是查良镛
时期，所以
现在是金庸时期。
他写《书剑恩仇录》这个，就是这件事儿，也经常让我浮想联翩，就是一个大师的诞生，到底有哪些因素推动？
有的时候往往非常偶然
啊，我们前面讲他的家世，这些都是非必要因素。我是有这种家世的多了。
对，
另外呢，小时候爱看武侠，这是一种，有侠义行为也是一种。
对，
但你真正的像金庸这种被逼着写的，
他当时不觉得自己能写。
如果没有编辑约他，是吧？或者没有说。这个梁羽生一炮而红，直接对报纸销量都有影响。这件事儿，如果没有办小报的传统，在香港啊，他要不是急着办报纸或者什么之类，总之，金庸很有可能是不写的。
对呀、啊，这是多么偶然的一个因素。
因为对，因为约了，
嗯，
勉为其难的写了，他前边的那些的积累，
嗯，
都成了他成功的因素。
对，
没
错没错，
嗯，
这样的一个倒推出来的哈，
倒推出来的，
嗯，
但是有时候这个偶然性也是很强的，
非常的厉害。我想想，我2014年的时候，我之前都是啥都不写的。大学就是那个博士论文写完之后再也没写东西。2014年是被那个潘向黎然后约稿去文汇报写。那文汇报和我们的金庸还是有交集的。
也就是从一个书宅里的学者。
嗯、我哪也不是学者，我是吊儿郎当的在那儿、
嗯、大学
老
师嘛。
啊、嗯、我就光想着怎么去上好课，然后也没写过东西。
对。
2014年才开始写的。
才走向报纸，走向媒体、
嗯。然后呢过了很多年才认识了潘老师。
对对对，我们才认识是吧、嗯、
对。
你看这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没错呀，
确实是，确实是，
嗯，
所以这个，所以他写小说，书剑，我听到有人评论说，一出手就已经就艳压群芳了，是吧？
对，
嗯、
一出手都是别人的天花板了。
对，就但实际上是他的地板，
对，他的地板，
他的地板，
别人的天花板。
这个没办法，这个确实厉害，
嗯、天赋
是、
嗯，
这就他等于说就走向成功之路了。那么后来就是我这个小磊老师，你还发掘了一桩拱案啊？
嗯，
我看你记载的说，怎么着就胡适怎么还骂他呢？
对对，哎，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对，这都已经到59年了吧？得
是什么时候的啦？59年的。
五九年，他应该是《书剑》和《碧血剑》已经连了，《射雕》出了。
是的，是的，
哇，大师了，他
已经算是很成功的、那个。
因为射雕一出，基本上谁与争锋嘛。
对对、
嗯，
结果呢，胡适在59年的时候，就被那个什么，就评价说，他喜欢侦探小说。
对。
他侦探小说是锻炼智力和推理的过程、
哦，要靠论据的。
对对，然后对人的那种智力是很有作用的嘛。
让我想起了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嗯嗯嗯嗯、
这不是他的学术思想吗？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需要有证据来支持的，
对,
对不对啊？不能，
嗯、
他不喜欢说那个说虚的那种东西。
没错。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惹恼了金庸。
哦。
咋说？他说武侠小说最是最下流的。
对这个。金庸不是这个胡适先生真的喜欢用下流这个词。
是不是其实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恶意
的。他这个下流指的是下九流。
啊。
他不是道德上的很下流，卑鄙无耻下流。
嗯, 嗯, 嗯。
他让我想起了他说的另外一个下流的词。
嗯。
因为那个我印象太深了、
嗯、
一般就是他有一本书叫四十自述。啊，后来进、
哎我知道这个、
在他的金庸文集，
嗯，
因为很少有人说40岁写专辑的啊，
嗯、
写传记的，
嗯，
他四十自述，他是为了引着大家写自己的传记，他是这么说的啊，他因为他写新诗，他说我也是啊，我写的也很难看呢、啊，
嗯
嗯,
嗯，
为了让大家写，
嗯，
他在四十自述里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因为他和他妈，他父亲早逝，可能他跟他妈呢，大概相依为命，在大家族里边比较边缘化，他其中的一个婶子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天天给他们脸色看，
嗯嗯，
啊，就是掉脸儿
啊，
给他们看，
特别势利嘛。
对，所以他说、嗯、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摆出一张臭脸给人看是最下流的事情
啊，他喜欢用下流这个词。用的没那么下流，
这个、是无耻下流的意思
啊、
哦，不是最低的啊，
嗯嗯嗯嗯。
但是他说小说是下流，
是
他一直说的，
可能就说太接地气啦。
而且他不止在59年说，
嗯、
他以前49年以前他也说，
他也说，
这是五四一代作家，我觉得很多作家的说法。
说起实在话，我有点怀疑胡适先生的文学品味。他就曾经说《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一般，还不如《老残游记》
哦。所以胡适的这个说法，咱在节目的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引到了这个话题，
对对对，
我有点怀疑什么呢、
嗯、
胡适跟你说的那位先诗人一样，
嗯，
他没看，就他民国的时候一看武侠连载，
嗯嗯嗯，
飞来飞去，蜀山剑侠传，
啊啊，荒诞不经，
他觉得荒诞不经，这是一个低端的，
哎，
所以是下流的。他肯定100%的没看过金庸的，因为金庸小说没到台湾去，他也没说金庸，
对
啊，但是惹恼了金庸，
对，于是啊，金庸就回怼了。
这59年、24年，金庸那是多少年？那就也就35岁。
然后六二年怼的，
那血气方刚的啊，
六二年怼的
啊，
六二年
两三年之后怼的吗？
对，怼胡适得找机会怼啊。
六二年人家胡适都死了，
他还怼人家，
他还怼呢。
他写的名叫“最下流之胡适之”。
不一定是六二年，
不是六二年啊，
可能是五九年，因为
啊，
我听这个信儿是很快传到了金庸那儿。
哦，
所以我们可能存疑，到底是五九年还是六二年，
查查
是吧？
嗯，
经查证啊，我觉得还是五九年，
就是当时就回，
当时
很快就回去了、
哎，因为那个小报记者呀、花边啊之类的，快得很
啊、
他马上就回了你说的那个啊，最下流之胡适之是吧？
对，
这个就说他大概意思就是又看不起武侠小说，又看不起通俗小说的等等等等。而且还不止于此，这个62年胡适之先生去世，因为他是突然间就是好像在发表致辞吧的。
对对。
这个那当时这胡适之是文曲星下凡呐、这被国际都公认的、这是。
对呀、大师嘛。
新华运动的第一旗手。那各大报纸都悼念，但是我查他骂胡适的时候又查到了，说只有《明报》在第四版发了一小块文章，
都快丢丢点。
对，而且说在1962年，金庸还继续骂胡适是鸡鸣狗盗之徒。
哎呦，这个真是哈！
金庸不大气、小心眼儿，是我一直对他的一个刻板印象。他确实有点小心眼儿。
但是有的时候，哎，我们代入一下，如果有人骂。那我刘晓磊写的那个红学文章好下流。
那这个不能这么类比，他骂《红楼梦》是下流的小说。
很下流的小说。
然后呢，你会怎么反馈？
那我就无所谓啊，那只能说明他眼光很差。
这就是像鲁迅说的呀，
嗯，
那个什么看见了银。
哦，对对对对，
这说明胡适之自己不行吗？
是吗？对呀、他在没有文学眼光嘛。
是，所以金庸那个时候气盛。心眼小，
年轻气盛，
缺少雅量。
于是我们就可以引出来一个很有趣的话题：盛年的胡适，盛年的金庸和老年的金庸其实很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哇，这个说起来话长了，以后我们再聊。
他的性格的不同的侧面，
对，
是随着他的年龄和他的资产和他的名望啊，发生一些小变化的。是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还是要为胡适之稍微的辩白一小句。他当然说了武侠小说是下流的东西啊，这五四新文学本身扫荡的说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
啊、
他对于那种看起来就是娱乐功能比较强的他都觉得不太好。
要济世救人的。
对，要文以载道。
他跟金庸这一对敌人的观点都一样啊。但是呢，他特别认同一个小说武侠小说的人物，叫白玉堂。因为他很奇怪的在，因为我这很早以前就看过，就是他对武侠小说看不上，认为下流。这不是五九年之前就说，他说但是石玉坤先生写的《三侠五义》里边的小五义中的老五白玉堂，是武侠小说中难得一见的丰富的人物。
哦，
锦毛鼠白玉堂，
锦毛鼠白玉堂。那白玉堂是不是在那武侠里边算是最有风格的、最有品格的？
最有品格的，就是确实也超出了一般的公案小说啊，就是被称为那种小说的范畴。他性格之独特、逆反、骄傲，最大的是骄傲死的嘛，被称为叫就是要给那个开封府、给南侠展昭制造各种麻烦，一定要争谁是老大。啊，谁更厉害？其实展昭其实还挺
佩
服他
的，
对，他文武双全，行侠仗义，又而且还能写诗，最后的结局是惨死在叫冲霄楼上
啊，怪不得你这么熟，你人称江湖小展昭
啊，
你是不是？
是我的竞争对手啊，白玉堂。
对，
也就是其实是胡适是很也表扬了武侠小说的一些人物的
啊。那这样其实给我们有一个想象，其实如果他真的读了金庸先生的小说，他可能会很喜欢，因为金庸小说里面有很多像白玉堂似的人物。
那是啊。
比如说就是最早的一期的那个碧血剑，你就说过是那个金蛇郎君夏雪衣。
夏雪衣。 就这种非常个性鲜明、
特立独行的、
武功高强又特立独行，就
对对对，
就是我就是邪了，怎么着？
啊、是的，
夏雪宜是夏雪宜被认为是没有出场的主角，
对，
碧血剑。
反正我是看完碧血剑，我对他印象是最深的。
他的人物光彩说胜过袁承志十倍。
对，
是吧？
这也是金庸的小说里边，就是写的有点亦正亦邪的，
亦正亦邪，
就是他就特别勾人，就是他身上写的特别丰富，特别有，
他就有点白玉堂那个劲儿，
有点那个劲儿哈，
非常狠，
庞叫特立独行，庞毅邪出，
连死了都还能暗算人，
妈呀，
谁来暗算我的？我就能把他给整死，就是死之后还能干这
事。 对他那个尸首被什么何红药、何红药好惨。
对，这真的会让人很佩服的、啊。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说到了胡适，又荡开了一下，
荡开了一下，回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鲍人。
对，金庸的经历太丰富了、啊。
对，嗯，
我一直经常劝那些读武侠的说，
嗯，
一手社论，一手武侠，没有谁轻谁重，从推动中国进步的层面上来说，他的社论功劳一点都不小。
真的是这样。
而且他的观念不是腐朽的，因为他学国际法的。他写的社论实际上是充满着现代眼光和世界眼光的。
嗯。
这个。
我还记得他50年写过一个国际法、
嗯、
后来被那个50年那种外交部长。
啊对。
是吧，推荐、
或者说外交部里边的人、啊。
外交部的一个人，对，看上了。
想招他去。
对对对，结果没成型。
他一生最大的梦想不是当大师、
嗯、
是当著名外交官。
哦，是当公务员吗？
对，当外交官。
外交官，外交官。
嗯、他说后来有点后怕，幸亏没当、
嗯
啊。
真的，就像他那种性格肯定不能当。
他说因为他说我办个报纸写武侠，我可以全世界的自由的旅行。他说我当外交官的目的是为了全世界旅行。
是这样。
嗯，他说后来我才知道当了外交官反倒不能。
那倒是。
在一个地儿待着。
对呀、啊、对呀、啊。
是。
嗯。
说到他写社论的这一块儿，就是1963年就发生了一个事儿，
嗯，
而且跟武侠小说甚至简直是能连起来，是什么呢？63年的时候，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经济困难时期啊，内地的经济困难时期，有很多的难民潮到了香港，
嗯，
《明报》崛起就是从报道难民潮开始的，
嗯，之前一直惨淡经营是吧？
对，那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也知道它的困难程度，死了很多人，我是河南人，这都是事实，
嗯。
那个时候呢，陈老总说了一句话，就是
陈毅，
哎，对，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穷，但是呢，他们还欺负我们，帝国主义欺负我们、
嗯，
我们再穷也要造原子弹，我们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
嗯嗯嗯，
这是他平时的说话风格，
嗯，
他是一个，我记得四川人还是哪人啊，
嗯，
他就是有一种诗人的风格、啊，
嗯嗯嗯，
他以前还有一句名言说。
嗯，
怎么把帝国主义的飞机打下来，拿竹竿子把它捅下来。他当外交部长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开心吗？结果这句话呢金庸就不认可。
嗯，
那个时候明报正厉害的时候，他也是在他的战斗力的最巅峰期。
嗯，
他就写了一个社论的题目，就是说就是大概是意思就是不要裤子。
要裤子不要盒子。
要裤子不要盒子。
嗯，
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
嗯，
如果你的日常生活都保证不了，你要原子弹有什么用？
嗯，
你要强盛根本就谈不上嘛。结果这个就这个社论一出，让他被香港的左派报纸就围剿了，
《文汇报》《大公报》《新闻报》都围攻他吧？
这几个好像还真是，这几个还都是啊，
加
起来
像六大，嗯。
对，
嗯，
那有我估计不止这三大家，还有几小家呢。
几小家，对对对对，加起来围攻他。
围攻他，也等于是围攻《明报》，我们叫围攻《明报》，因为他在《明报》写的社论这么写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他就因为这事儿来回，因为他也不服，这个来回论战十几招啊，他恨不得就光这个问题可能写了十篇以上的社论。
太厉害了
啊！一直到后来，
特别佩服会骂人的，
是吧？
嗯，
而且他特别讲技巧，
嗯，
后来我们办报纸就学到了一些技巧，就是说，我记得有一篇书叫《我们道歉》，
嗯，
道歉就是我们在辩论中啊，有些风度不够，哎，这个我们要为我们语言的不够温和道歉，但实际上是另外一种的挑战嘛，
阴阳怪气
啊，对对，就是说意思就是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嗯嗯嗯，
他道歉的意思就是那看看你们吧，是吧？
嗯嗯嗯。
后来陈老总就听说了这个事情，这个他也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我当时啊、也是一面之言，这个还是要吃饭啊，就是如果这个连老百姓裤子都穿不上，那确实造原子弹也没有什么意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都要抓、他说我希望这个香港的媒体不要再去骂那个查良镛先生放《明报》一马，大概这个意思。那直接就
很好啊。
对，廖承志就直接去香港就把这件事停。
哦，是这样。
叫停
啊、
哦！这个我这个得咱们得查证一下啊，因为他同时、几乎同时在连载的一部小说叫《倚天
屠龙
记》。
嗯，里边就有类似的场景嘛。
但是这里边的这个时间呢，因为刘老师你查了一下这个时间，说63年的大概9月份。
9月份。
倚天屠龙记连载完。
就连载完毕，嗯。
所以他们的辩论发生在了90月份。
嗯。
因为这个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不确定跟这个事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是说金庸到有一种哲人一样的嗅觉。
对。
和预判。
预告了自己将来会被围攻。
六大门派
围
攻。围
攻。
光明顶。
光明顶。
围攻明
教。
明教。很多人说明教是明朝啊朱元璋啊这个来历啊，明教就拜火教摩尼教等等，这种是一种来源。
那辛元平还写了一个剑桥倚天屠龙史，看得我看得津津
有
味。
挺
有
意思的、
啊、对对对。
你们学者
讲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真的是。
嗯。
那我经常有时候也恶搞的想，明教为啥就不能是明报呢？
就是嘛，
也许金庸就是以自己的明报来自况啊。
对呀、啊，他的明报也没少被围攻啊。
没少被围攻，因为他自己标榜的是不左不右，不偏不倚。那么你可能不仅是左右也攻他，他觉得我是中间的。
对，
这么
左右夹击。
所以呢，他的六大门派围攻明教，我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了名门正派黑化的过程，在金庸的小说
有道理，就是倚天屠龙，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前面
那个这还可以啊，
挺好的
呀，大家很正常，
对
不对？
越往后越坏，
越往后那一个个的正派就露出了那个袍子底下的小来。
到了《天龙八部》，少林寺的方丈生下了虚竹啊，
对呀、
啊，都已经有老婆有私生子了，
是，
嗯
一个个的那个面具都被扯下来了，
啊、有了。萧远山雁门关被名门正派冤枉并围攻，
对，带头大哥，
你想想，你想想，
对对对对，有点意思啊。所以说他的社论，他的那个在报，他作为一个报人的那样一种生活的经历，跟他小说里是可以得到一种印证的，
没错，
怪不得你说一手这个一手这个。
所以当然这个几乎所有的读者或大部分读者都知道的，对应的最强烈的是他连载的《笑傲江湖》
啊，
因为他《笑傲江湖》的连载的时间正好发生在那十年之内，
十年之内
啊
啊！而且他那个社论，据说每一次都洞若观火，
大概是六七、六八、六九，或者就这一类的
吧，对对，就这个，
然后这个那个，所以这个《笑傲江湖》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部政治小说。
觉得是这样，是一本政治预言、政治小说，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1984似的。
是这个，在录节目之前，我甚至像玩游戏一样跟你想，我说这个日月神教里边的人物来对应一下吧，我们。
对对对，我还真对应了一下。
东方不败对应谁，杨莲亭对应谁。
向问天对应谁，
对，还有童什么。
童百雄。
童百雄老先生啊，
对，上官云。
他竟然喊东方不败老兄弟。
对对 对, 对, 对。
当年咱们可是一块打天下的哟。
是的哟。
哦，
结果
就
死得好惨，
知道是哪位是吧？
对对对对，
还有上官云，上官云呢，就是内心是也是个良善人，但是呢，就是破从于压力，又救文成武德，一统江湖，千秋万代，各种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习惯了。
没错，那个很像，
捧着我行，
对，很像某某某啊，
是
对的。
至于这个向问天是谁，我真没找着对应的。
我们可以先留个关子，慢慢找。
对，向问天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写法、这样的风采、
对，
我甚至觉得现实中的人物很少能找到。
就有点像邓老师。
个儿不太像啊。
个儿不太像哈。
但是我
那种风采哈。
那种风采。
有点像。
首先他不合作。
嗯，
是吧？
对，
然后不改自己的意见，
嗯，
是吧？
嗯，
以及后来又成功的
也翻盘
打回来，
是的，
翻盘、啊，
对对对对。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最靠谱，
最靠谱的吧？
是的，是的，
嗯、个儿高矮不关系，没关系，不要对应的太紧，
是
吧？嗯，
所以像我觉得像《笑傲江湖》啊，《天龙八部》啊这些。大重头的，我们后边肯定还会有专篇、啊。
我们的金庸十三章里边专门给他们辟一章，
没错，
《笑傲江湖》一章，然后《天龙八部》一章，《鹿鼎记》一章，《
鹿鼎记》一章、
嗯、
啊。
哎，我觉得等到讲《鹿鼎记》的时候，咱俩可能会有冲突，
绝对的。
对，因为你不喜欢《鹿鼎记》，但是我很喜欢《鹿鼎记》。
我不仅跟你冲突了，
嗯、
我这个做活动跟那陈默还差点打起来啊。
嗯、陈默老师是。
没懂鹿鼎记
啊，
哎，说鹿鼎记是古往今来直直直等等等等，说天花板之上的天花板，
鹿鼎记要反着读
哦，你看看、
yes、
行，这个让我们的听众啊到这个到时候啊，
嗯，
拭目以待。
哎，
那我们实际上啊到基本上到了1972年鹿鼎记的最后一期连载完，金庸宣布封笔，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史基本上就
结束了
啊，
圆满结束。从武侠开始到反武侠结束，从书剑恩仇录的不要相信皇帝，
是的，
到鹿鼎记，皇帝真不错
啊，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哪些是金庸的想法、
嗯，
哪些是人物的想法，我们还真得需要掰扯掰扯。
嗯嗯。
到后来呢，金庸成为经典。当院长拿牛津的
博士
是吧？
学位，
剑桥的博士，
对对对对对
啊，牛津的荣誉院士，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是的，是的。
在后来等等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就是他晚年的事了。
他晚年有点累啊。
对，晚年有点复杂。
对，
他参与了基本法呀，各种事情。
对。
啊、嗯，这个包括说英国首相，类似于像撒切尔。到访华之前就得先去香港专门找他问问计。
嗯，
哎，您老成谋国，我要跟他们谈应该怎么谈啊，这么的。
到了后期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了，有点。
有点这个政治人物。
有点加上社会人物啊，是那个什么，就加上失权老人。
晚
加上有点人瑞的感觉了。是。
是
吧，
晚年金庸成了自己武侠小说的人物。
哎，成为谁了？原来他年轻的时候盛年的时候有可能像杨过。
不说他哪儿改的不好他就不高兴。那这个、啊、
这个是不高兴了，
有一点点丁春秋老师的影子吧。
有那么我。
比如反正总之各种书里边又年少得勋德高望重武林盟主所有的毛病。他已经有了一些。
有了一点了。
他有了一点了。
哎呀，不过也能理解哈，就是人嘛。
是的。
对呀、啊、尤其到那个地位，我想想如果是我的话，那可是重量级的网红了。
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也想有他那样的毛病啊。
对呀、啊、我也想有。所以让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身份或一种地位，然后去说老爷子，哎，晚期的时候有点恋，就是对那个名利有点过于恋战哈。
是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说也不合适，如果我们到他那份上、嗯、可能我们也挺累的。
对，通过他晚年的一些资料看，他在大节上啊、
嗯、
在一些大的关头上的选择，
嗯，
我还是挺认可的。嗯、
那倒也是，
嗯，
老爷子一生还是挺正的吧？
对，
嗯，
有一些自己的小心眼怎么了？
那谁没有小心眼呢？
谁没有？
那不能用圣人的角度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人家，对吧？
没错
啊、
嗯。所以咱们两个这金庸十三章啊，我觉得主要是聊他的小说，
没错，嗯，
跟他的人物是为辅的啊，
没错，就是通过第一期呢，我们通过聊金庸先生他的那种出生、他的写作以及他报人的这种经历，我们对他有点了解，
没
错，就 OK 了啊、嗯。
是的，那我们第一章聊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您知道咱们聊了多长时间吗？
多长时间？
1小时40分钟。
这还没聊完呢，关于金庸。
不容易、
嗯、对对对，
是的，
对，
是的、嗯。
所以关于他有很多话要说，期待我们后来的吧。
好的，拜拜。
拜拜。
曾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人和人心乱时空，我心也藏着梦，生与死一切成空。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